马上会将圣经送到您的手上。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但这上面印错了啊，它不是18章，乃是19章。是19章，对不起。是19章的38至42节。约翰福音19章38到42节。约翰福音19章38到42节。打开以后我们一同朗读。可以啊。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哥尼比姆，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了。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仍然会有我们的主任牧师田森杰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的讲题是耶稣复活的实证。我们有请田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很高兴今天在复活节的早晨，我们在这里呢国语堂的聚会。回想我们的国语堂呢已经一年了我们的去年的复活节开始，我们就是开始了国语堂。所以呢我们呢每一年的复活节呢也就是我们的周年纪念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国语堂呢已经有一岁了那真是不简单这么短短的一年的时间当中，弟兄姐妹呢都很同心合意的努力我们一起在这里呢建立这个教会这要把一个教会呢一个分堂要建立起来呢是不容易的那么要很感激呢我们的粤语堂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让我们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呢让讲国语的或讲普通话的朋友呢也能够在这里呢聚会。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因为呢在我们的周围呢还有很多讲国语的人或讲普通话的人他们呢还不认识神很多人呢对基督教信仰呢也不太了解，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努力呢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今天呢我们呢是复活的主日，所以今天呢我要讲一个的题目呢就是耶稣复活的实证。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关于石头的题目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无数的奇妙的石头那么有一些石头呢很巨大那么像这是英国的这石头很奇怪很奇特，摆的位置的形状也很特别，很多的科学家也进行了探测，做探测也有些很多不同的理论。那么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的很奇怪的巨石那么也有很多很宝贵的石头。 那么到底哪一块是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呢？许多的石头啊，一挖出来就要经过考古的鉴定啊，有一些呢是玉石啊，有一些是很啊很奇特的，有的是呢雕刻出来的啊，像故宫博物院的这个大白菜，哈哈哈哈，那就是价值连城了啊。那么在世界的博物馆里面，我们看到了哇这么多哇无价的珠宝啊，到底哪一块是最有影响力的呢？啊，以前说是这个镇国之宝啊，玉玺啊，这个古董啊，价值连城，这是整个国家的命运都可能在啊这一个很有价值的宝藏上面啊，一个宝石。那么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面都有各式各样非常价值连城的珠宝，但是哪一个珠宝是最具有影响力，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命运的呢？今天呢要向大家呢宣布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一块石头，它既不是宝石，也不是世界上知名的奇石，它乃是在中东约旦所发现的一块2000年前的大圆石。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情啊，很奇怪的一个大圆石。那么现在呢，我放的这个图片是尼泊山，这个山呢就在约旦，今天的约旦。那么在这个尼泊山向下望，那就是望向耶路撒冷，望向巴勒斯坦迦南，从这个尼泊山看到哦，一片迦南美地。那这正是呢摩西带着以色列人经过40年在旷野的漂流，最后摩西临终的时候上了尼泊山，他没有机会进入到迦南美地，他就死在这尼泊山上。所以呢，这是摩西临终之前在神面前的祷告和最后的一个啊遗忘，临终前的一个啊遗愿啊，希望他的子孙，希望以色列人下一代能够平平安安的进入到这个迦南美地，今天的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那么在这个山上发现了怎么样的一个石头呢？这石头跟你跟我跟我们的信仰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在这山上呢有一个纪念碑，这里呢就写着了是纪念摩西啊，摩西死在这里。当然我们今天没有人能够找到摩西的遗体啊，因为上帝呢把他遗体藏起来了啊。那么我们知道他是在这山上离开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有一个很古老的修道院，这里有很多的古迹，那么考古学家还在进行很多的考古的挖掘，里面有许多的发现，而且年代是非常古老。好了，在这个修道院的门口非常奇妙奇特，就有这么一大块的一个原石。那么这一口原石有什么特别呢？大家看，很圆呐，很圆。那么圆的表示它可以滚动，非常容易滚动了。那仔细看好这个大圆石，就是这块石头，非常独特。怎么样独特呢？那么经过测量，啊，发现它的这个宽度，它的直径。然后呢把上面的石头取下来 一部分呢拿去做科学的鉴定和化验，结果就很伟大的发现。那么这样的一个样本，石头的样本，在英国经过检验之后，结果呢发现呢，它竟然呢跟耶稣的坟墓的那一个石头的坟墓，那么耶稣的石头的坟墓是在耶路撒冷，隔着25英里，那么这么远的距离，但是竟然呢这两个石头是同一块石头，就是耶稣死了以后所埋葬的那一个的石头的坟墓的石头，跟这个大圆石的石头，你看它的纹路啊，这是耶稣的坟墓的石头，这是大圆石，它的纹路是一模一样的，鉴定的年代时间也是一样。所以呢，这些考古的研究断定，耶稣的坟墓前面门口有一个大圆石失踪了，失踪了2000年，现在找到了。大家看一看，这是今天的耶路撒冷以外的啊，耶稣的坟墓，耶稣的花园的坟墓啊，这里坟墓你会看到有一个入口，但是呢这个门呢好像有个圆圆的一个痕迹，但是呢这个大圆石呢不见了。我去耶路撒冷4次参观耶稣的坟墓，带着团，带着我们短宣队去，每一次都没有看到这个大圆石在哪里。讲解的人就会指着一个模型，地上个模型给我们看啊，这个圆石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看一看这个圆的这个石，耶稣的坟墓这里有个圆圆的一个痕迹，跟着大圆石它是啊完全是配合的。那么如果耶稣真的是复活了，这一块坟墓前的大圆石就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石阵了，而且找到了。因为在耶稣埋葬的时候，圣经记载有一个大圆石封住了这个坟墓，而且还有罗马的兵封上了封印，不准人进到这个坟墓来，就是怕耶稣的门徒把耶稣的尸体偷走了以后，盗墓啊，或者进到坟墓里把身拿走以后，然后就谣传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呢，犹太人特地的要求罗马的政府派罗马兵守住这个耶稣的坟墓。但是呢，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个石头滚开了。但是没想到到今天可以滚到那么远，滚到约旦去。所以我们看看耶稣复活的实证，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却不是很多人注意的事情。我知道这消息，做研究，做分析，做追踪调查。今年我会带一团的弟兄姐妹亲自的到约旦尼泊山上去看这个大石头。但是这个石阵却代表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上个礼拜我在广东堂讲了这段经文，路加福音19章40节，耶稣当时骑驴进入到耶路撒冷，许多人在欢呼为耶稣铺路，然后法利赛人犹太教的领袖们就看不惯，因为他们很嫉妒耶稣啊，他们不喜欢看到群众呢哇把耶稣呢捧得像王一样，所以呢就对耶稣说责备你的门徒吧， 叫他们呢不要那么吵了。但是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啊，这些石头啊，耶稣切入进来，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因为石头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神所造的一切尽都美好，而且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如果有气息的不赞美耶和华，那没有气息的石头也要起来欢呼赞美耶和华，赞美神。那换句话说呢，这石头会讲话，石头是见证。如果人不出来为神讲话，不为主做见证的话，石头都要出来讲见证。那么我们当时啊，我们听这话认为这是一个诗句啊，这是一种夸张法啊，你不讲话石头会讲话。那么用科学的来研究说，石头真的会讲话吗？啊，那要看什么石头。我现在就告诉你非常简单一件事情，如果这个石头是特别的矿石，那就很重要了。金子不会讲话，金子可以叫人讲话啊！我经常到北加州去，而且呢我有机会呢去参观上面的科技的博物馆。我到了这个Intel 公司啊去看啊，大开眼界啊，第一次用手去摸什么叫做矽。北加州不是很出名的叫矽谷吗？为什么叫矽谷呢？因为在这个矿物质里面有一种矿叫矽 silicon， 这个矽呢把它经过了打磨啊，切割到最后可以做什么东西呢？就今天我们的所有的电脑，包括你的手机、平板电脑里面的晶片。而今天高科技的东西，你所有的记忆跟里面的运算都是储存在这个晶片的记忆体里面。所以看起来是很薄薄的一个平板的电脑，你要是打开来看的时候，里面是密密麻麻的零件。我要告诉你，这所有的零件都是来自于土里头的矿石。我这个小学的时候就已经玩电子了，那时候学电阻，电阻上面有不同的圈，不同的颜色就要背，就要换算啊，这是大多少欧姆，欧姆啊，多少阻力。然后来啊，再学电晶体、半导体啊。小的时候就是在玩这些电子零件啊，这些电子零件非常的奇妙，一通电以后，它产生电流、电路、线路，然后它有记忆体，它可以把我们的东西、我们的声音，以后就是影像，都可以呢储存在里头。今天你一打开手机，哇，什么功能都有啊！这些东西都记录在哪里呢？就是在你的电脑里头的这些零件里头，这些零件都是来自于矿石啊，就这么简单。所以呢，矿石会不会讲话？会讲话，因为电话一响就跟你讲话。你看，所以不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石头都会讲话。今天我们这是奇石啊，很特别的石头啊。如果大火像原子弹一爆炸，这全部都毁灭掉了，毁灭掉、熔烧掉了，经过1000年、10000年以后，我们这个文明只不过在人类历史当中几十年而已啊，搞不好就没有任何的记录留下来。 谁也不知道我们今天的人是这么了不起。你明白吗？啊，所以爱因斯坦说啊，第四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人的打仗的武器是什么？是石头，因为第三次已经毁灭掉了，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好了，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石头。耶稣说这石头会讲话，石头会为耶稣做见证。怎么为耶稣做见证？我们看到耶稣的坟墓是石头坟墓挖出来的啊，耶稣呢就躺在这里。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厅，很小很小的，你们去过耶稣的坟墓的就知道，很小的，就看这个尸体的安葬的地方。这里是一个门啊，那么这是大门进来，这大门呢就一个洞而已，一个石洞。那这个石头的坟墓是谁的呢？这个石头坟墓不是普通的人可以拥有的，那一定是有钱的。不只是有一个石头的坟墓，而且呢，我们去到耶路撒冷，我们到耶稣的坟墓那里，这还有很大的花园，很漂亮的花园。到今天这个花园还在，下面有很大的那个水池，这水池啊比我们的教堂还大，在地下是挖出来的，有这么多的水才能够供应那个花园里面的这些植物的这些需要。我们再来看这个耶稣的石头的这个坟墓，这坟墓呢我们发现有个特色，为什么呢？这坟墓呢你看下去呢它不是很长，那么耶稣呢很高大的，很高大，比我们一般的人呢都很高大。那么这么高大的一个男人怎么摆得下在这个石头坟墓里头呢？大家仔细看呢，原来这个石头呢还临时呢挖了一个坑。因为原来这个石头的坟墓呢不是耶稣的，耶稣根本买不起这么大的一个石头，是亚利马太约瑟的一个富商，是他的。那么估计呢他个子可能比较矮，所以呢我们说呢这棺材板呢都是哎跟你啊度身定造，按照你的高度呢来量以后呢才去锯那个木材。因为这个棺木啊不管是柳木啊五洲啊，中国的五洲的棺木最值钱啊，最好啊，这棺木很贵啊，你人这么矮要递那么大的棺材浪费了啊，是不是？你人这么矮，那就矮的就矮棺材，高大一点就高大一点棺材。那么中东呢他们没有棺材，他们是用石头的坟墓，石墓。那么耶稣的身子这么高大，所以呢临时啊要在这石墓下面呢挖个洞啊，让那个脚能够伸过去啊。所以呢我们可以从正面来看呢，这是坑，一个坑挖出去的，这脚会伸过去的。然后我们看到啊，这个脚伸进去，头在这里，手在这里，身子在这里，那你可以看清楚。好，这是呢今天的耶路撒冷的外面的北边的啊大马士革门外面的耶稣的坟墓。那么在这里有一个石头的模型，那么导游就会指着这个小石头说啊，耶稣的门口的这个石头已经不见了。那么到他的这个礼品中心还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一个耶稣的坟墓跟石头的一个礼品，买回来做纪念。那么刚才考古研究的人量了这个石头的宽度，我们到耶稣的坟墓的门前也可以看见这里有一个坑，这个坑的宽度跟这个石头的宽度是一模一样，一样宽，大概是14寸半。 现在呢，我们就要来介绍这个坟墓的主人。这个石头的坟墓是属于谁的呢？就是马太，亚历马太的约瑟。那么我们读耶稣的福音书，大家都很熟悉彼得、雅各、约翰啊，或是多马，或是后来的保罗，但是并不是这么多人知道亚历马太的约瑟。我信主都好多年，也从来没有听过牧师讲这一篇道，所以呢，我认为在复活节的时候，把亚历马太约瑟的见证介绍给大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对我的信仰有很大的鼓励、激励。就把我个人的领受和大家分享。这篇信息我已经在很多地方分享，我也打算继续的把这个信息呢，有机会能够在任何地方分享，我就尽量把这个道讲出去。我们看一看亚历马太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第一，他不怕公会的逼迫。圣经刚才读的经文，约翰福音19章38节，这事以后，由亚历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为什么他暗暗做门徒呢？原来他是犹太人的领袖，犹太教的领袖会看着他，犹太教的人他们是不信耶稣的，所以他信耶稣是暗暗的做门徒，怕犹太人啊。但是这个时候呢，耶稣钉十字架以后，他不怕犹太人了。平时是暗暗做门徒不怕，还是怕，现在不怕。从哪里看得出他不怕？他跑来找比拉多，当时的巡抚啊，罗马的巡抚，要求呢把耶稣的身体领去。哎，比拉多竟然应许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各位弟兄姐妹，要把一个尸体从十字架上拿下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啊。一个将近200磅重的人挂在这木头上，而且是钉上去的，而且不是就是在地上这样钉上，是举起来很高。我请问你啊，你怎么样去把这个尸体拿下来啊？啊，普通的人可以把它拿下来吗？而且是判了罪的，而且犹太人呢有目共睹的，而且呢这个安息日就快要来到了，你看一看这件事情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没有人敢去做，怕。弟兄姐妹啊，上帝的奇迹不只是人从死里复活，连耶稣的身体、尸体要从十字架上拿下来都是奇迹啊。但是神的奇迹是要经过肯付代价的基督徒才能够彰显出来的。那么这肯付代价的基督徒是谁呢？就是亚历马太的约瑟。没有人敢去找比拉多把耶稣尸体拿下来，彼得、雅各、约翰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躲起来了。最热心的是跟随耶稣的妇女们啊，包括耶稣的妈妈、母亲玛利亚，是不是在十字架下面痛哭流泪？但是这些妇女有什么力量能够把这个男人从十字架上取下来呢？而且你是必须要经过罗马政府、罗马兵丁的 这个同意之下，才可以允许你做这件事情。而且安息日就快要到了，死尸是碰不得的。看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不简单，不怕犹太人。第一点，我们再看马可福音15章43节，这里说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哦，他不只是犹太人，犹太人的领袖，他还是公会的议事，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议员。哦，他是议员，什么议员？犹太的公会的议员。所以他在犹太教的领袖当中，他还是一个官的。所以比拉多怎么样？才以为哦，是你们犹太教的领袖来要把耶稣尸体拿走，那当然让你拿去了，对不对？他是以这个犹太人的领袖议会的议事，尊贵的议事，是德高望重的，他是以犹太教的领袖的身份去见比拉多的。所以比拉多呢啊，一口就答应了，哦，那没问题了。那么耶稣钉十字架也是你们要钉死他的，那现在你要拿把他尸体拿走，可以啊。这件事情不简单，其他的公会的这些义士知道的话，那可要对付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了。所以弟兄姐妹啊，这个基督徒不简单啊。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在那个时候勇敢的出来为主做见证，冒着死亡的危险。所以我们看他要在很简短的时间把耶稣尸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要费九牛二虎的力量，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把耶稣的尸体从这个十字架上面拿下来，以后还要拿布把它包起来，然后呢抬到他的坟墓那里去，而且要偷偷的做这件事情。那么抬耶稣的身体一个人抬不了，对不对？还有一个人是谁啊？啊，对了，另外一个是尼哥底。第二点，我们看到他不怕罗马巡抚的质疑。这个耶稣才刚刚钉十字架，怎么这么快就急着要他的尸体呢？不让他在十字架上多待几天啊？让犹太人看一看啊！你们所谓的王，这王都死了，你看。啊，你们还有人相信他是救世主弥赛亚？哎，要是弥赛亚的话，那从十字架上面跳下来啊！那他是神的话，哎，不会死在这十字架上，而且他会跳下来，对不对？一个多挂在十字架上的几天呢？那你是谁？怎么那么急？才早上定十字架，现在快晚上了，你就要来取他的尸体？你抱着什么意图啊？是不是？哎呀，这个如果罗马巡抚比拉多他要怀疑，那你可麻烦了，要询问的话。所以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不怕犹太人，也不怕罗马人，不怕犹太人领袖，也不怕罗马的官，天不怕地不怕，他只有怕神。这就是今天的基督徒在哪里有这样的胆识。请记住啊，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呢，他就有这样的胆量和信心。这是耶稣的真门徒，好门徒，伟大的门徒。没有这亚利马太约瑟，耶稣尸体就拿不下来，就存放不在他的坟墓里，他还愿意把他的坟墓奉献出来让耶稣来用。 今天有这样子的富商吗？有这样子的爱主的基督徒的商人吗？有钱的人吗？在哪里啊？你要说你爱主，你为主做生意，你为主是去赚大钱，你的钱怎么用？你的财富、你的名誉、你的地位，你是怎么样为主而活的？所以我愿意把亚利马太的约瑟介绍给大家。不管是你是富贵还是贫穷，我们要看见他的信心和勇气和他的见证和他的精神，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存留到永恒里头，而且这件事情的果效成了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础，成为复活的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太重要了。第三，他不顾宗教洁净的法律，根据民数记19章11节，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所以你摸了这个死的尸体，你自己就已经不洁净，何况再过一个多钟头两个钟头就是安息日，太阳下山了，安息日了，而且是逾越节，逾越节是大节期，怎么可以碰死尸呢？你碰了死尸你就不洁净，你就要悔改，你就要献祭来赎你的罪，所以没有人敢做这件事情，对不对？肮脏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做，那就等于呢，我们下厨房煮饭大家都愿意，到了要洗碗了啊，那么大家吃的多又怎么样多呢？啊，就散多了，对不对？那么洗手间也没有人去洗啊，为什么？那是肮脏的事情啊！哎呀，洗碗啊，清洁呀，去厕所呀，哎呀，这是肮脏的事情啊，我们都不愿意去做，对不对？把耶稣的尸体拿下来放在坟墓里，这个丧事死人的事情，这是污秽的事情，这不洁净的事情，我们都不愿意去做，而且还有能力去做，还有智慧去做啊，不容易。所以他不顾这个宗教的礼节。今天我们是不是因为有很多的条例在教会里头加了很多人为的法则，然后你做这件事情我们马上就定罪，这样就不洁净了，这样就不行了，那样都不行了，什么什么都不行了，就把耶稣拒绝在门外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千万不行，不能够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者。在教会里头定了很多不必要的教条，以至于神的工作不能够彰显出来。亚利马太的约瑟，他打破犹太人的这个宗教的礼节，他不顾他自己的这个啊洁净的这个条例，他看见这件事情是必行不可，没有人去做他也要去做。我们今天不是看看左看看右，看有没有人做，没有人去做了，我自己就不敢去做了，对不对？圣灵感动你去，这应该做的事，就算是好像是不合条例的，你也要把这些推开。圣灵感动你的事，神要你做的事，应该做的事，就要去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律法的字句是叫人死，只有神的经意、神的话语才能叫人活。这第三。第四，刚才我们讲过了，一个人抬不了这个耶稣的尸体，要两个人，另外这个人就是尼哥底母。亚利马太约瑟的这个举动感动了尼哥底母，为什么？因为尼哥底母也是犹太教的领袖，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夜里暗暗的来找耶稣，因为白天就怕人家看见嘛，他要询问耶稣关于永生的事情、重生的事情、神国的事情。 那么我们从约翰福音可以看得见，尼哥底母也信了主，他也像玛利亚、马太、约瑟一样，是暗暗的信主，怕犹太人。但这个时候他看见亚历马他约瑟一个人行事太困难了，这事情不容易做，他起来帮助他，因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而且两个人就是见证。各位弟兄姐妹啊，我已经在这里讲过道了，耶稣派门徒出去传道是怎么派的，他的结构是怎么组织起来的，两个两个的出去，看到没有，两个人就会成大事啊！因为耶稣说，凡两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他们中间，我就听他们的祷告啊。两个人啊，我们说一个巴掌怎么样拍不响嘛，两个巴掌就拍响啦。所以两个人就好像两只手一样，两只脚一样，可以走路了，可以做事了。所以我们侍奉神啊，要找伴侣、同伴、同工，一起来做，一起来行。你看尼哥底母，他就跟着亚历马太的约瑟，而且尼哥底母不简单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多少斤？100斤啊，100斤，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个数量啊。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两样都是中药啊。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还没有研究中药，现在是中医师再来讲这篇道就很有味道了，有没有呢？下点功夫去研究一下沉香和没药。介绍给大家，什么是沉香，什么是没药。这个《本草纲目》里面讲，散血消肿，定痛生肌，这是没药。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树上面流出来的啊，这些树上面流出来的一些树脂，这些树脂呢就是没药。好，这里我们看到呢，这字没有出来啊，这应该是沉香啊。这里是讲到的我们中国最出名的、最多沉香的地方是哪里啊？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啊？在哪里？不记得了。讲出来就笑死你了。哪里？在哪里？沉香呢，把它做成香片，2014年的市价每千克是58000块钱港币。大块的沉香雕刻成树根的、树干的形状的，价值多少钱？比较大一点呢？120万港币，要换算美金你自己去算。但是你会问田牧师，为什么你就不讲是美金，为什么要讲港币呢？因为香港的名字的香就是香料之港，这些最值钱的这些香料，乳香和没药，在早年的时候是在香港卖的。你们很多香港来的还不晓得啊，香料之港，哎，这叫香港，所以香港是很香的，不是香港脚，香港脚是很臭的。我们看到第五，他所奉献的，这是上等的细麻布。这细麻布太重要了，因为根据马可福音15章46节的记载，约瑟亚利马太约瑟买了细麻布，他是买来的， OK， 他有钱才能够买，而且就算是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因为这一些的细麻布是祭司穿的麻布。祭司穿的麻布很漂亮，而祭司的麻布不是随便能够买得到的。所以亚利马他的约瑟他是有所准备，他早就已经向祭司甚至是大祭司向他们买上好的最好的细麻布。这细麻布一直存到今天的2000多年，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然后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你看圣经有记载的，圣经有记载耶稣有细麻布包着，而且呢这坟墓有大石头滚着盖住，不简单。这细麻布因为是上等的材料，所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一个高能量就把耶稣的影像就印在这麻布上。所以我在这里曾经在粤语堂有几个礼拜讲这个细麻布的复活的见证，那么今年也在北加州讲了2堂，非常神奇的，因为是科学历史里来最多的科学家来研究一块破布，而且在里头找到答案。那么今天这么多科学家研究这一块破布，这破布是谁的？是亚利马太约瑟的，是他奉献出来的，是他早就花了钱向祭司买来的上等的细麻布，而这细麻布就留下了复活的证据。亚利马太约瑟做了实在是伟大的事情，却我们呢，我们今天却不是很容易留意、知道、欣赏、纪念。第六，他负责耶稣安葬的程序，为什么？不到一个时辰，申时，申出耶稣断气，那么是3点到5点，拿下来以后5点到7点，就是太阳落山的时间，太阳大概是6点多下山。所以呢他一个时辰可能不到了，在这两个多钟头里面要做什么呢？根据犹太人安葬的程序是很复杂的，他们要念经，他们要请人来把这尸体洗干净，洗完以后还要拿这个布呢把它绑起来，像木乃伊一样这样子捆起来，还用布袋再把它绑紧，然后还要用很多墨药乳香擦在这个尸体身上，让他的身体不会腐烂。那么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乳香墨药的功效是什么？止血、散血、消肿，所以可以把这个伤口的这血止住。所以耶稣身上遍体鳞伤，所以呢每一个部分每一个伤口都要把这个墨药涂上去，然后再乳香呢再熏，还要用火来点消毒。这要这么多的工作，需要多少人来做？来不及，来不及。但是我们今天从这个细麻布的证据，我们发现，感谢主的恩典，亚利马太的约瑟跟尼哥底母，他们很努力的，首先把耶稣身体洗干净。如果没有洗干净，今天细麻布不会留下耶稣的影子、影像，也洗干净了。但是血实在太多了，所以今天的细麻布还有耶稣的血迹。还好尼哥底母呢放了大量的乳香和墨药，所以呢血还是止住，但是有些没有止住，所以留下来。今天在这细麻布上面可以找到大量的乳香墨药的这些的泡纸，就证明了这个尼哥底母的奉献，他的奉献的收据就在这细麻布上面，而且还不能抵税啊，了不起。所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他们把耶稣身体洗了，然后把这个麻布盖在耶稣的身上了，就没有时间呢 去包裹了，这样子包没有了，就简单的这样子一盖啊，那些布条来不及了，就这样简简单单，太阳一落山，安息日到了，他们不能再做了，他们就走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这个麻布轻轻的盖在耶稣身上，耶稣复活的时候，影像就留在了这麻布上。最后，这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信息所在。他为耶稣做最后的高抹，在安息日来到之前，离开坟墓之前，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上等的香料所做成的香膏，把这个香膏抹在耶稣的身上，膏抹他，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看到耶稣的生平，从婴孩到成人到变成死人，都经过膏抹的。我们来看一看，当耶稣是婴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东方的博士们带了乳香、墨药和黄金。那一个乳香、墨药拿来做什么？就是来膏小婴孩耶稣，所以这个量是小的。到了耶稣成人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有一个妇人打破香膏，而且是非常上等的，对于妇女来讲，他们一生的积蓄到结婚的时候拿来用在他们的新郎的身上，丈夫的身上，那叫真拿达的香膏，至贵的玉瓶装着真拿达的香膏。那是谁奉献出来？玛利亚奉献出来的。玛利亚奉献出来的香膏，耶稣称赞他，你们往普天下去传这福音，都要讲述这女人所做的事情作为一个纪念，因为她在我身上做的一件事情是一件美事。如果这个小量的香膏膏抹在小耶稣身上，是代表耶稣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来到这世界上来，我们膏抹他叫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膏抹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叫基督教，不叫耶稣教，叫基督徒，不叫耶稣徒。为什么？因为这个膏抹的意义太大了，太重要了。因为在犹太人的传统里头，只有君王、先知和祭司他们就职的时候才膏抹，膏下来这个仪式代表着他的职分。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膏抹代表他是祭司，他是先知，他是君王，而且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道成肉身的主来到这世界的时候，就要先经过膏抹。那么玛利亚的香膏呢，耶稣说它是为我的安葬来预备的，是预备耶稣受难，是代表受难的基督。所以当耶稣要面对十字架，要面对死亡的时候，这么痛苦的时候，门徒并不了解，只有玛利亚知道，他把至圣至贵的香膏打破以后，涂在耶稣的身上，趁着耶稣活着的时候擦在耶稣的身上。其他的妇女在耶稣死后主日的清晨，他们拿了大量的香膏要到耶稣那里去，要来膏抹耶稣，来不及了，你的奉献太晚了，太迟了。因为你应该奉献的时候你不奉献，你在等，在等，在等，等到时机过去了，你再把钱拿出来，上帝也不要了，因为时间没有了，过去了。今天有些宣教士在海外在宣教，需要车子，奉献不来；需要医药，奉献不来，就人都死光了，连宣教士都死了。等到你有钱再奉献去，没有人再为你做了，神的工作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因为教会还在开会，在讨论我们要给多少，要付出多少，这里那里那里，就把这个钱一个月扣扣扣，扣到一毛钱都不出去，还有人答应了钱还不到，人已经死了，事情已经结束了，神的工作的时机已经过去了。你再有多少的钱，那些钱存留在银行里面会生锈的，将来神要审判的时候， 就根据我们的银行户口的账户来审问我们，你这些钱拿来做什么？神的工作需要钱的时候一毛都不拔。所以玛利亚的奉献是在耶稣活着的时候最需要的时候，当着这个时机就把这奉献就打破了，就拿出来了。犹大还在那里讲话，这么浪费呀，把这个钱拿来奉献，拿来捐给穷人都还值得呢，插在耶稣的身上是不是很浪费呢？不浪费，那是用在主的身上。我们今天的金钱要用在活人的身上，要用在神的工作的身上，这太重要了。我不多讲奉献的事情，但是讲到玛利亚的奉献的时候，是因为耶稣的命令，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传这福音的时候，就要讲出这女人所做的事作为纪念，因为她所做的事情太重要了，因为她是在耶稣活着的时候来膏抹耶稣，把耶稣的这个基督的身份彰显了出来，是活着的时候，是馨香的时候。所以玛利亚她所奉献的香膏是代表着教会对主的奉献。今天的玛利亚在哪里？今天的教会是玛利亚吗？我告诉你，今天很多的教会是犹大，打着主的名分，打着爱主的名分在卖主。我讲这信息不只是对大家讲，我是对着普世的所有的教会来讲。我们找不到这样子的玛利亚。那么亚利马太呢？了不起，他是插在耶稣的身上。尼哥底母跟亚玛利亚太，他们用100斤的沉香末药插在耶稣身上，预备耶稣基督的复活。在耶稣复活之前，他们把这一末药全部摆上了，全部涂上去了。感谢主，因为有玛利亚，因为有尼哥底母，因为有玛利亚太约瑟、亚利马太约瑟，这三个的基督徒，我告诉你，这才是基督教的伟人呢、啊，比那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强多了。今天彼得圣彼得大教堂、保罗大教堂，我们看不到玛利亚教堂，哈哈，我们看不到尼哥底母教堂，我们看不到亚美打马太的约瑟的教堂，因为他们做的事情我们都不太注意，也没有被纪念。所以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还有玛利亚，他们在耶稣受死前到了死亡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是一件美事。而且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哥底母还得不到耶稣的称赞，连圣经都没有记录下来，只记录了他们所做的事。但是我相信他们在天上神给他们赏赐是大的，不会少过彼得、雅各、约翰。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亚利马太的约瑟、尼哥底母还有玛利亚，他们所奉献的，他们所做出的实在是伟大的事情，但却是最容易被忽略掉。今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他们的脚踪，做主所喜爱的事情，做一件美事，一件事做上，能够带来永久的果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好的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一分一秒都花在主伟大的事工上，让主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